有生命故事的声音，能改变生命的，能拯救生命的，翻天覆地的生命，义无反顾的生命，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，源源不绝。
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。
横穿古今，主爱已昭明，如月之约，是旧熟悉罪名。留心研读，专心倾听，同心奋兴，穿梭圣经内，主已发声，依真理生活，走上窄路，穿越圣经。
欢迎收听《穿越圣经》这个节目，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，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。在上一集的节目，我们研读和分享了《利未记》一章五节到十七节这段经文的内容。我们先来重温当中的重点。《利未记》一章五至十七节，在这里呢，继续讲述燔祭的条例。神的每一项规定都是有祂的目的的。神由一开始就教导百姓要建立全新的生活方式，神要洁净百姓，令他们离弃在埃及所沾染的各种异教风俗，使他们能够真心实意的来到敬拜神。神用严格的细则保守选民，免得他们固态复萌，又回到旧有的生活当中。每一条律例呢，都是生动的描绘出罪的恶果，亦都显出神赦免罪人的大怜悯。这段经文让我们认识得到，神规定要由圣洁的祭司献上完全的祭牲，人学会要敬畏圣洁的神，人亦都要绝对的信服，完全顺从神的律法。由于规定必须以贵重的祭牲来献祭，这也都显明了犯罪是要付出重大的代价，表示呢，人要将自己恭恭敬敬地交托给神。以色列人不是唯一以牲畜献祭的民族，其他宗教呢，都有类似的做法，来到讨他们所拜的神的喜悦。又有一些习俗呢，甚至是以杀人为祭，当然这个是神严格禁止的。不过呢，以色列人以牲畜献祭的意义和异教所做的呢，截然不同。以色列民献上牲畜，并不单单是为了止息神的震怒，亦都是因为他们罪有应得，要献上刑罚的代替物。献祭就表明选民对神的信靠，显出对神律法的顺从。这种的制度让人联想到神的羔羊，就是耶稣基督。他在十架上为罪人受死，并且永远的胜过罪恶。利未记第一章所记载的是有关燔祭的条例，第二章就是关于素祭的律例。素祭让人联想到基督的身份和他所成就的事工，亦都让人想到主耶稣人性的完全和美好。而燔祭就让人想到基督的死。当你读利未记第二章的时候，你会发现这一章好像是一个素食的食谱。的确是这样，素祭和其他的祭是不同的， 因为这里并没有流血。不过呢，素祭会和其他有血的祭一起献上的。素祭可以是烤好了的，或者是未烤的食材。亚伦和他的儿子呢，是会保留其中的一部分，作为亚伦家族的男性所食用。素祭让人想到主耶稣人性完全的一面，所以在这里我们是不会强调耶稣的神性。耶稣是百分之百的人，亦都是最完美的人。神对人类设下的目标在主耶稣身上呢，是完全的实现。他是新造的人的首位。约翰一书三章二节说，亲爱的弟兄啊，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，将来如何还未显明，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，我们必要像他，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。在神所创造的宇宙当中，今日的人类呢，是最败坏堕落的。圣经亦都直接了当毫不含糊地提出这一点。罗马书三章十二节，都是偏离正路，一同变为无用，没有行善的，连一个也没有。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，因为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神呢，不会因着我们遵守律法，他就接纳我们成为义人。理由很简单，因为神看到我们的不完全，我们是没办法遵守或者成就律法的。我们交不出一份完美的成绩表，我们永远都是不完全的，没办法靠自己的力量去满足神圣洁、公义、完全的标准。我们怎样做呢，都不能够达到完全的地步。因此人类是败坏堕落的罪人，于是需要耶稣基督的救赎。每一日的报章一再证明这一点的。罗马书三章十七节说，平安的路他们未曾知道。这些都是人类真实的写照。为什么？因为战争、暴力充斥人心，很多以和平作为诉求的抗争呢，最后都以闹剧收场。人盲目而狂热地成为了邪恶的工具，走向可怕的毁灭。这样绝对不是神创造人类的目的。神对人类另有一个旨意，如果你想知道神的心意呢，就要定睛在主耶稣的身上。主耶稣是蒙神喜悦的人，在他的人性里面有属天的荣光。主耶稣的美好散发着馨香之气，他的降世为人呢，是一个赞颂。他在世间的停留是一个祝福，而他的离去亦都同样是一个祝福。他吸引着世人的目光，为人类注入了新希望和新生命的动力。当我们查考素祭的时候，要留意两个重点，应该使用的食材和不可以使用的食材。利未记二章一节，若有人献素祭为供物给耶和华，要用细面浇上油，加上乳香。素祭必须要用细面。在当时细面不是普通的食材，以色列人将谷物放在石头里面，再用柱或者是锤去剪去打。如果剪磨的人不用心，面粉就磨得不均匀。所以要磨成细面是必须要花时间。素祭要用细面，表示一定要好好地磨。这个素祭让我们联想到基督的个性。用今日的字眼来形容，我们会说主耶稣是一个健全的人格的，他是一个正常人。我想主耶稣是世界上唯一正常的人。罪使人起伏不定、扭曲不已，已经变得不正常了。我们的人格当中有一部分过度膨胀，将整个人扭曲了。有一个病态心理学的医生，他在毕业之前就对教授说，在学到各种病态的病原学的时候，我才发现 每一种病态的症状我都有。教授听了之后哈哈大笑，对这个学生说，唉，我在这里想着你什么时候才会来见我，班上其他的人都已经来过了，他们都有这些症状，连我都有。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各种罪性的症状。有一位心理学家说，现在所有人都有些古怪，是的，我们都偏离了正轨，而主耶稣是唯一正常的人。看看圣经里面的人物，他们的品格几咁不对称。参孙体力上壮硕无比，但是在理性和意志上就软弱无能。保罗是个属灵的巨人，但是他的身体就不好。西门彼得呢，是一个跟着情绪走的人，前一分钟他还会慷慨激昂地宣誓愿意为主耶稣而死，后一分钟他就不认主了，绝对是一个意志薄弱的人。扫罗王自私顽固，对神毫不信服，令到自己王位不保，甚至走向死亡。看到吗？这些人呢，个个都是怪怪的，有些地方呢又过度膨胀，有些地方呢又发育不良。主耶稣和他们以及和我们呢是完全相反的。主耶稣是最平衡的，他的个性在各方面呢都协调得十分完美。主耶稣可以将兑换银钱的人赶出圣殿，亦都可以将小朋友拥入怀中。耶稣在十二岁的时候呢，犹太宗教领袖稀奇他的智慧。约翰福音七章十五节提到，主耶稣教训人的时候，大家就稀奇说，这个人没有学过，怎么明白书呢？当主耶稣做判断的时候呢，从来不靠自己的才智。你有没有留意到，主耶稣从来不会用自己去作为标准的。主耶稣来到世上呢，是要完成神的旨意，这个才是他行事为人的动力。主耶稣会在拉撒路的坟前流泪，为耶路撒冷哀哭，同时他又使拉撒路从死里复活，对耶路撒冷宣告严厉的审判，而这个审判后来都应验了。主耶稣不受情绪所影响，从来都不会自以为是，亦都冇人能够阻止佢前往耶路撒冷受死。喺马太福音二十六章三十九节，耶稣话：不要照我的意思，只要照你的意思。约翰福音六章三十八节又话：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，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，乃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。主耶稣呢，从来都不是按照自己的意志来到行事，耶稣是平稳的，但是我们呢总是摇摆不定的。利未记二章一节里面讲到的浇上油，这些油呢应该是指橄榄油，也都让我们联想到圣灵的工作。你注意到这一节经文呢是浇上油，但是在第四到第五节所讲的是调油的、抹油的，第六节是浇上油，这样就表示祭物要浸泡在橄榄油里面。橄榄油是素祭非常重要的部分，并且还有很多不同的用处。在主耶稣人子的生命当中，圣灵的重要性是非常明显的。路加福音一章三十五节说，圣灵要临到你身上，主耶稣是由圣灵生的。马太福音三章十六至十七节记载说，圣灵为他施洗。马可福音一章十二节记载，圣灵引导他。约翰福音三章三十四节和马太福音十二章二十八节记载，主耶稣靠着圣灵的大能教训人、行神迹，甚至献上自己的生命。这么完美的主耶稣，他依然需要圣灵。那你和我更加是时时刻刻都需要圣灵。我们靠自己呢，其实什么都不能够做到。乳香呢是用特别的配方所制成的， 根据出埃及记30:34，乳香是一种经过调配的香料，同其他的香料不同。乳香是植物的一部分，可能是树皮或者树叶经过挤压、除打、分销或者是压榨之后呢散发出的香气，让人联想到主耶稣在世上的生命。在对此压力迫害之下呢，可以发出馨香之气。这些就是神喜悦耶稣的道理。主耶稣的生命散发出一股特殊的馨香，既然我们都是属于主的，那我们都应该散发出这种香气才对。
将圣经了解透彻，
将圣经融会贯通。
你收听的是《穿越圣经》。
利未记2:2记载话，带到亚伦子孙作祭司的那里，祭司就要从细面中取出一把来，并取些油和所有的乳香，然后要把所取的这些作为纪念，烧在坛上，是献与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。祭司呢要领受一部分素祭，他们要从食材里面拿走一定的比例，再将其他的部分呢混合调制好，然后献在祭坛上焚烧。利未记2:3，素祭所成的要归给亚伦和他的子孙，这是献与耶和华的火祭中为至圣的。素祭剩下的部分归祭司所有，只可以在圣所那里吃，不可以用来供养家庭。这个条例呢在祭司职位当中应当享有的特权，和祭司私人的财产两者之间是划清界线的，防止祭司滥用特权。在日后以色列人祭司制度腐败之后呢，的确有祭司利用这个特殊身份牟利的事件。至于真诚的祭司呢，应该是公平、公义等等高贵道德精神的保护者。作为神君尊祭司的信徒，更加应该注重行为的圣洁。虽然素祭并没有血，但是依然是要在坛上焚烧。这里的重点是火。利未记2:4-10记载说，若用炉中烤的物为素祭，就要用调油的无酵细面饼，或是抹油的无酵薄饼。若用铁锆上做的物为素祭，就要用调油的无酵细面分成筷子浇上油，这是素祭。若用煎盘做的物为素祭，就要用油与细面做成，要把这些东西做的素祭带到耶和华面前，并奉给祭司带到坛前。祭司要从素祭中取出作为纪念的，烧在坛上，是献与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。素祭所成的要归给亚伦和他的子孙，这是献与耶和华的火祭中为至圣的。炉子呢是用普通的泥土所制作，是古代东方用来烤饼的一个大展盘。无酵饼就是没有放面酵的烤饼，中间有些窿，做出来比较厚，而且是非常脆的。至于铁锆就是烤饼的铁板，用来烤制又大又圆的无酵饼。这段经文所指示的是素祭仪式当中的细节，听起来好像是做面饼，一再强调细面和油，还重复地提到火。这里的火不是指地狱，而是神洁净的大能，散发出馨香之气。第九节就特别提到献与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。素祭的意义让人联想到神眼中的基督，主的甜美藉着压力彰显出来。在我们信主的经历当中，即使在压力之下的不如意，亦都是可以生出甘甜甜美。一些基督徒在紧张的情绪之下可能会口出恶言，但是主耶稣呢，在压力越大的情况之下呢，却越能够显出美好。 约翰福音八章二十九节记载，主耶稣说：那差我来的是与我同在，他没有撇下我独自在这里，因为我常做他所喜悦的事。数祭有一部分要归给亚伦和他的子孙。基督徒有一个属天的殊荣，就是和天父共享基督。你在基督身上看到什么呢？看到基督的甜美吗？你闻到他生命散发出来的甜美芬芳吗？约翰福音六章五十三至五十八节记载，耶稣说：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，不喝人子的血，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。吃我肉、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，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。我的肉真是可吃的，我的血真是可喝的。吃我肉、喝我血的人常在我里面，我也常在他里面。永活的父怎样差我来，我又因父活着，照样吃我肉的人也要因我活着。这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，吃这粮的人就永远活着，不像你们的祖宗吃过玛纳还是死了。如果你希望生命都能够散发馨香之气，那我们就要在基督里面有份。当然不是按照经文字面的意思去理解，因为我们不是食人的，我们是要凭信心去分享到基督美好的德行，让生命越来越似基督。当我们在基督里面有份，基督的馨香甜美就会进入到我们的生命之中了。利未记二章十一节记载，凡献给耶和华的素祭都不可有酵，因为你们不可烧一点酵一点蜜当作火祭献给耶和华。我们要明白到素祭不可以使用的食材以及可以使用的食材，两者都是很重要的。不可以用的是有两样，就是酵和蜂蜜。经文一再提到酵，酵通常是代表邪恶的。主耶稣基督警告门徒要防范法利赛人的酵，所指的是法利赛人的教义和教导。错谬的教导就是酵，酵是邪恶的，所以祭物里面不可以放酵。这样让我们想到在基督里面是没有邪恶、没有罪恶的。素祭也都不可以用蜂蜜，要的是自然的甜味。因为蜂蜜是会变酸的，就好像酵会变酸一样。有些基督徒在公众场合会摆出一副敬虔的姿态，面上面就会是挂着专属于星期日的那种笑容，见人就清新到底，头上的光环呢整日都闪烁着新鲜出炉的见证神迹。但是他们又会到处造谣生事，会去说长道短，比那些带着枪的杀手更加可怕。他们的生命呢是带着蜂蜜的。主耶稣是实话实说的人，在他的生命当中是没有腐败的东西。主耶稣不会散发蜂蜜的甜味，也都不会为了迎合我们而口出大教的言语。利未记二章十一节记载，这些物要献给耶和华作为初熟的供物，只是不可在坛上献为馨香的祭。素祭是馨香的祭，但是它的馨香不是来自迎合讨好人的酵，它的甜味也都不是来自会变酸的蜂蜜。利未记二章十三节，凡献为素祭的供物都要用盐调和，在素祭上不可缺了你神立约的盐，一切的供物都要配盐而献。盐有保存食物持久和清洁的作用，祭物的盐就称为立约的盐，表明神和选民所立的约不可改变。 这个约是永远而且真实的。从这个意义上讲，素祭上面放盐是对神守约的信心和感谢来的。马太福音五章十三节说，信徒就是世上的盐，如果不能够从世人中间分别出来，保持信心的坚定和纯正，就好像盐失去咸味，没有力量去见证神的了。利未记二章十四至十六节，若向耶和华献初熟之物为素祭，要献上烘了的和穗子，就是摘了的新穗子，当作初熟之物的素祭，并要抹上油，加上乳香，这是素祭。祭司要把其中作为纪念的，就是一些摘了的和穗子和一些油，并所有的乳香都焚烧，是向耶和华献的火祭。这段经文献初熟之物作为素祭的条例，将幼嫩的大麦、小麦或者其他谷物的和穗子呢，先加烘烤，然后磨成粗粉，添上油和乳香，当做素祭来献上。五谷、油和这里未提到的酒呢，是希伯来人的三大基本食物，都是生活所需，亦都属劳苦所得。经文说，烘了的和穗子就是摘了的新穗子，所指的是将烘干的和穗用手呢搓成谷粒，摘所指的就是谷粒或者是谷物的意思。关于经文的分享讲解呢，我们停在这里哈，欢迎你主动的提出研经的心得，或者呢当中遇到的问题，大家可以继续的交流。下一次节目时间我们再见，愿神赐福保守你。
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s。